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今晚高脚杯就放在门厅里，所有愿意参加竞选的同学都能够接触到它。为了避免不够年龄的同学经不起诱惑，邓布利多说，等高脚杯放在门厅后，我要在它周围画一条年龄界限，任何不满17周岁的人都无法越过这条界限。最后，我想提醒每一位要参加竞选的同学注意，这场争霸赛不是儿戏，千万不要冒冒失失的参加。一旦勇士被火焰杯选定，他就必须将比赛坚持到底。谁把自己的名字投进杯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道必须遵守的神奇的契约。一旦成为勇士，就不允许再改变主意。因此，请千万三思而行，弄清自己确实一心一意想参加比赛，再把名字投进杯子。好了，我认为大家该睡觉了，祝大家晚安。年龄界限，弗雷德·维斯莱说，两只眼睛闪闪发光，那好办，肯定能被增龄剂蒙骗住的，是不是？只要你的名字进了那个杯子，你就开心的笑吧。他可分不出谁满17岁，谁不满17岁。这时，学生们都穿过礼堂，朝通往门厅的那两道门走去。但我认为不满17岁的人是不可能获胜的，豪敏说，我们学的东西还不够。那是说你自己吧，乔治不耐烦地说。你也会争取参加的是吗，哈利？哈利想起邓布利多坚持说不满17周岁的同学不能报名，但随即脑海里又浮想起他赢得三强杯时的辉煌场面。他想，如果某个不满17岁的人真的想出办法越过了年龄界限，邓布利多不知该有多生气呢。他在哪儿？罗恩说。邓布利多没说德姆斯特朗的代表睡在哪里是吗？他们的话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只顾在人群中搜寻克鲁姆的身影。然而他的疑问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回答。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斯莱特林的桌子旁，只见卡卡洛夫匆匆地走到他的学生面前。好了，回船上去吧，他说。维克多尔，你感觉怎么样了？你吃饱了吗？要不要我派人从厨房里端一些加热的葡萄酒来？哈利看见克鲁姆摇了摇头，把毛皮斗篷重新穿上了。教授，我想喝点葡萄酒。德姆斯特朗的另一位男生垂涎欲滴地说。我没有问你，波利阿克，卡卡洛夫严厉地说。他慈父般的温和表情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注意到你又把食物滴在你的袍子前襟上了，你这个讨厌的男孩。卡卡洛夫转过身，领着他的学生朝门口走去。他们正好和哈利、罗恩、豪米同时走到门边，哈利停下来让卡卡洛夫先过去。谢谢，卡卡洛夫漫不经心地说，朝哈利扫了一眼。顿时卡卡洛夫完全呆住了，他把脑袋重新转向哈利，死死地盯住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德姆斯特朗的学生跟在校长身后也都停住脚步。
个性艺术，一本吸引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 Prince Lost the End。
卡卡洛夫的目光慢慢地移到哈利脸上，盯住了那道伤疤。德姆斯特朗的学生也好奇地望着哈利。 哈利从眼角可以看到，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那个胸前滴满汤渍的男生捅了捅旁边的女生，毫不掩饰地指着哈利的额头。没错，那就是哈利波特。他们身后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卡卡洛夫猛地转过身，疯眼汉穆迪站在那里，沉重的身体倚在拐杖上，那只带魔法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德姆斯特朗的校长。哈利眼看着卡卡洛夫的脸变得煞白，露出一种愤恨和恐惧混杂的可怕表情。是你？他说着呆呆地瞪着穆迪，似乎不能确定自己真的看见了他。是我，穆迪阴沉地说。除非你有话要对波特说，卡卡洛夫，不然就赶紧往前走，你们把门口都堵住了。真的，礼堂里半数的学生都在他们身后等着，争相越过前面人的肩头，想看看是什么造成了交通阻塞。卡卡洛夫教授没有再说什么，他一挥手带着他的学生走开了。穆迪一直瞪着他，直到看不见了为止。他那只带魔法的眼睛死死盯着卡卡洛夫的背影，残缺不全的脸上露出一种极端反感的表情。第二天是星期六，一般来说同学们都很晚才去吃早饭，然而起得比平常周末早得多的并不只有哈利、罗恩和豪敏。当他们下楼进入门厅时，他们看见20多个人围在那里，有几个还在吃着面包，他们都在仔细地打量着火焰杯。杯子放在门厅中央，放在惯常放分院帽的那个凳子上，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每边都有10英尺长，把杯子围在中间。有人把名字投进去了吗？罗恩急切地问一个3年级的女生。有，德姆斯特朗的所有代表，他回答，但还没有看见霍格沃茨有谁报名。准是有人趁我们昨晚睡觉时把名字投了进去，哈利说，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做的，不想让大家看见。如果杯子把你的名字揉成一团扔出来，那多丢脸啊。哈利身后的什么人大笑起来，他回头一看，只见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匆匆走下楼梯，3个人都显得极为兴奋。成了，弗雷德以一种得意的口吻小声对哈利、罗恩和豪米说，刚喝下去。什么？罗恩问。增灵剂啊，笨蛋，弗雷德说。每人喝了一滴，乔治喜悦地搓着双手说道，我们只需要再长大几个月，如果我们有谁赢了，那1000个加龙得3个人平分，李说，脸上笑得开心极了。我觉得这不一定会成功，豪敏提醒道，我敢肯定邓布利多会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弗雷德、乔治和李不理睬他。准备好了吗？弗雷德激动得浑身颤抖，对另外2个人说，那么来吧，我先进去。哈利着迷般地看着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羊皮纸条，上面写着弗雷德·维斯莱·霍格沃茨的字样。弗雷德径直走到年龄线的边缘，站在那里踮着脚尖摇摆着，就像跳水运动员准备从50英尺的高台跳下去一样。然后在门厅里每一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跨过了那道线。 一刹那间，哈利以为弗雷德成功了，乔治肯定也这样以为。只见他得意地大喊一声，跟着弗雷德往前一跳，可是紧接着就听见一阵嘶嘶的响声，一对双胞胎被抛到了金圈外面，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铅球运动员把他们扔了出来似的。他们痛苦地摔在十英尺之外冰冷的石头地面上，而且他们的肉体的疼痛之外还受到了羞辱。随着一声很响的爆裂声，两个人的下巴上冒出了一模一样的长白胡子。门厅里的人哄堂大笑，就连弗雷德和乔治爬起来看到对方的白胡子后，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提醒过你们，一个低沉的被逗乐了的声音说道。大家转过头来，看见邓布利多教授正从礼堂里走出来。他打量着弗雷德和乔治，眼睛里闪着光芒。我建议你们俩都到庞弗雷夫人那里去一趟，他已经在护理拉文克劳的福西特小姐和好奇帕奇的萨莫斯先生了，他俩也是打定主意要让自己的年龄增加一点儿。不过我必须说一句，他俩的胡子远远不如你们的漂亮。弗雷德和乔治动身去医院了，李乔丹也陪着去了，他仍然呵呵地笑个不停。哈利、罗恩和豪敏也咯咯笑着进礼堂吃早饭了。这天早晨，礼堂的装饰又有了变化，因为是万圣节，一大群活蝙蝠绕着施了魔法的天花板飞来飞去，同时还有几百只南瓜雕成的小人在每个角落里斜眼望着大家。哈利在前面领路，朝迪安和西莫走去，他俩正在议论那些可能参加争霸赛的17周岁以上的霍格沃茨同学。有人说沃林顿一大早就起来了，把他的名字投了进去，迪安告诉哈利，就是斯莱特林的那个大块头家伙，长得活像个树塔。哈利曾经跟沃林顿交手打过魁地奇球，听了这话厌恶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不能让一个斯莱特林的同学当勇士，好奇帕奇的同学们都在议论迪格里，西莫轻蔑地说，不过在我看来，他大概不会愿意拿自己的巨模样冒险。快听，豪敏突然说道，外面的门厅里突然传来大声喝彩，大家都在座位上转过身子，只见安吉丽娜·约翰逊走进礼堂，有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着。她是一个高挑个的黑皮肤姑娘，在格兰芬多魁地奇队当追球手。安吉丽娜走到他们这边坐下来说道，呀，我办成了，我把我的名字投进去了。你在开玩笑吧，罗恩说，显得非常惊讶。那么你满17岁了吗？那还用说，你没看见一根胡子是不是？罗恩说。我上星期过的生日，安吉丽娜说。啊，我真高兴，格兰芬多终于有人参加了，豪米说。我真心希望你能成功，安吉丽娜。谢谢豪敏，安吉丽娜说着朝豪敏微微一笑。是啊，宁愿是你也不要那个奶油小生迪格里，西莫说。他的话引得经过他们桌子的几个好奇帕奇学生怒气冲冲地瞪着他。那么我们今天做什么呢？罗恩问哈利和豪敏。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早饭，正要离开礼堂。
我们还没有去看望海格呢，
哈利说。
好吧，
罗恩说，
但愿他不要叫我们也捐献几根手指给炸维罗。
豪米脸上突然露出极为兴奋的表情。
我刚想起来，我还没有动员海格加入 SPEW 呢，
他高兴地说。
你们等一等，我到楼上去拿一枚徽章好吗？
他这是什么毛病？罗恩恼火地说，眼看着豪敏奔上大理石楼梯。
快看，罗恩，哈利突然说道，是你的那位朋友。
布斯巴顿的学生们正从场地上穿过前门进来，其中就有那个很像媚娃的姑娘。那些围在火焰杯周围的人往后退了退，让他们通过，并且热切地注视着。
马克西姆夫人跟在他的学生后面走进门厅，吩咐他们排成一队。
波斯巴顿的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跨过年龄线，把他们的羊皮纸条投进蓝白色的火焰。每个名字扔进火里时，火焰都迅速转成红色，并蹦出点点火星。
你说，那些没被选中的人会怎么样？
当那个很像媚娃的姑娘把她的羊皮纸条投进火焰杯时，罗恩小声地问哈利，
他们是返回自己的学校，还是留在这里观看比赛？
不知道，哈利说，
我猜大概是留下来吧。
马克西姆夫人还要在这里当裁判呢，是不是？当布斯巴顿的学生一个个都报了名后，马克西姆夫人领着他们出了门厅，又回到外面的场地上。
那么他们在哪儿睡觉呢？
罗恩说着朝前门走了几步，望着他们的背影。后面传来一阵哐当哐当的声音，说明豪敏已经拿着 SPEW 的徽章回来了。
哦，好了，快走吧，
罗恩说，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石阶，可眼睛仍然盯着那个像媚娃的姑娘的背影。那姑娘正和马克西姆夫人一起穿过草坪。当他们走进位于近邻边缘的海格的小屋时，布斯巴顿的学生们在那里睡觉的秘密一下子就揭开了。他们来时乘坐的那辆巨大的粉蓝色马车已经停在离海格小屋正门200码远的地方。布斯巴顿的学生们正往里钻，拉马车的那几匹大象般巨大的飞马正在马车旁边一个临时圈起的围场里吃草。哈利敲了敲海格的门，屋里立刻传出哑哑低沉的吠叫。
总算来了，
海格打开房门说道，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小家伙忘记我住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们实在太忙了，还……
豪敏刚说了一半突然顿住了，抬头望着海格，显然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海格穿着他最好的那件毛茸茸的棕色西装，配着一条黄色和橘红色相间的格子花纹领带。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显然尝试过把头发理顺，用了大量的机器润滑油一类的东西。现在他的头发光溜溜的梳成两束，也许他本来打算扎一根比尔那样的马尾巴，结果发现他的头发太多了，这副打扮并不适合海格。
豪敏呆呆地望了他片刻，然后显然决定不做任何评论。他说，
炸尾罗在哪里？
在外面的南瓜地里，
海格愉快地说，
他们长得大极了，
现在每条准有3英尺长呢。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开始互相残杀了。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